好，我们看一下在64回，林黛玉写的历史上五个女性的生命啊，大概已经提过，这里提到的西施、王昭君，恐怕都不完全只是历史上的那个角色啊。我觉得更多的部分可能是林黛玉这个少女，她在心灵里面的某一种向往啊。所以读一下这个内容，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生命里面常常有一种两难。那曹雪芹最关心的也是生命的两难。我所说的生命两难是一种妥协以及坚持之间的两难。那我读《红楼梦》，我常常觉得可能影响我最大的也是在生命里面任何一个事情发生都觉得中间有两难性。他写到西施，这个西施被选拔出来了，被选择出来，然后改变了他完全的命运，然后他到了夫差那边，在吴宫，然后一生轰轰烈烈，变成一个历史的故事。然后当时在他在西村，东村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也姓施，我们叫东施。那民间留下了一个对他贬义的一个成语，叫做东施效颦。我们知道颦这个字刚好就是宝玉送给黛玉的名字，颦是讲西施传说里面她常常会心会痛，她每次忽然发病的时候，那个心这边会痛的时候，她的眉头这边会皱起来，这个叫颦。就是我们平常会觉得人的双眉之间会开朗啊，是比较开朗，可是西施心一痛起来的时候，她这眉头会皱起来，我们叫颦。那黛玉也有这个病，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一痛起来的时候，别人会觉得颦是一个病，可是夫差特别爱他，是因为他有这个病。就是夫差很特别的一个男性，就是觉得西施的那种痛跟他的那个表情上的忧郁感变成了夫差最疼他的一个原因。那所以这个东施的这个女孩子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说西施漂亮，所以她后来就每天就在学这个把眉头皱起来，我们叫东施效颦啊，就是仿效跟模仿。那历史里面这个成语都变成说东施效颦是很丑的一件事情。可是当然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的两难，就是林黛玉在这首诗里面忽然写到说，那个走向吴宫的那个经过国家训练背负着复国的这么巨大的任务的西施，跟那个一辈子在村子里面晚纱结婚过很平凡日子的东施，其实是两难啊，是一种两难。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他说这个西施每一天在吴宫里面回想的可能只是他儿时的时候在西边玩沙的一个情景，就是我们生命在永远面临到这种两难。那这种两难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解决啊，你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所以他这里用到的句子讲到西施说，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笑颦莫笑东邻女，头白溪边上晚纱。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这种两难的形态，一个是一代倾城一代倾国的那种美人，一个是可能老死在溪边坐着一个平凡的女性的这样的生命。那我觉得作者的两难常常并不没有那么明显的结论，只是在黛玉的生命当中，他会觉得如果这个生命是一个这么妥协的形式，他可能宁可一代倾城逐浪花，最后是一个繁华到幻灭的一个巨大的过程。那么这个部分到第二首就更明显，因为第二首写到楚霸王霸王别姬里面的项羽跟虞姬啊，他说长断乌骓夜啸风。我们看到句子一开始就有一种巨大的悲壮啊，就是兵败如山倒，一个国家到要灭亡的时候啊，这个楚霸王，这个项羽，那个跟他的马告别，乌骓是那匹马啊，长断的时候，长断乌骓夜啸风，所以晚上那个风吹得这么悲凉的时刻，虞姬忧恨对重瞳。因为在项羽最后唱的这首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里面，最后说虞姬虞姬奈若何，有念到这个女孩子的名字虞姬虞姬奈若何啊，我们已经掉到这样的一个无可奈何的 处境当中。他说于西忧恨对重瞳，重瞳是史记里面认为项羽是重瞳，重瞳是眼瞳，眼珠有两层两圈。那么其实一般人都认为，因为司马迁特别赞美项羽，所以他开始说顺重瞳子，与重瞳子，那么有一点把项羽比喻古代的一个圣贤的君王，就是舜，说他是重瞳，双层眼珠的一个形态。所以于西忧恨对重瞳，秦鹏甘受他年海啊，这里也许有一点典故需要跟大家解释。秦这个字大家知道，古代有一种刑法，就是你在犯了罪以后会在你的额头上或者脸上刺字的，这个叫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刺青叫秦啊，黑就用墨黑染了以后刺在脸上。那其实这个罪算是一种小罪了，因为大罪的话可能是砍头啊，这个终身监禁啊之类的各种的酷刑。可是刺字只是一种警告。可是我们看到秦这个字也很有趣，就是它变成某一种侮辱，因为你永远带着这个东西去 Starbucks 去哪里，人家都看到，就是啊，这个人是偷窃，他就可能刺两个偷窃两个字在脸上。那秦是讲当时的一个汉朝开国的大将叫英布，英雄的英啊，这个布匹的布，英布，因为他被刺字，他年少的时候犯过罪被刺字，所以别人称他为秦布啊，就是有点我们讲刺青阿雄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彭是讲这个彭越，也是汉朝的大将，因为秦彭这两个大将都是替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最重要的人物。可是我们知道刘邦帮他打天下的人最后的下场都非常非常惨。这里讲的海是古代一个刑罚，就剁成肉酱，就这两个人最后都被杀，被剁成肉酱。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们今天哀悼虞姬跳了一支死亡之舞，跳完以后就稳健自杀，我们觉得很悲剧。可是对林黛玉来讲，她觉得真正的悲剧是那个帮人家打了天下最后被剁成肉酱的那些人，就是这些人为了要勋章，为了要功名，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最后的悲剧反而是一个最大的被侮辱的悲剧。所以因此对比起来，林黛玉会觉得引荐何如楚帐中，如果你活下去是这么被侮辱的活着，那你何不当年就在四面楚歌声的营帐当中就稳健自杀。好，我想这里已经非常明显黛玉走向毁灭性的这个结束啊，她自己生命的自我结束其实非常非常清楚。就生命有两种形态啊，一种是苟活，一个是宁为玉碎的死亡。那如果宁为玉碎是黛玉的选择的话，她会去嘲笑历史上这些为了现实里面的权力或者财富而去苟延残喘的人。好，所以我想第二首是比第一首还要明显的黛玉的某一种选择性，而且文字字句里面有一种真正的悲凉出来啊，那种沧桑跟悲凉的感觉啊，长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忧恨对重瞳，秦鹏甘受他年海，引荐何如楚帐中。我们再看第三首，讲到明妃，汉明妃就是王昭君的这首。那么第一个开始就是称赞她的美啊，绝艳惊人出汉宫。就这个女孩子被选到皇宫里去的时候，没有人认识她，她是美得不得了的。可是真正大家发现她美是决定要把她嫁到匈奴去的时候，最后告别的时候，那个皇帝才吓了一跳，说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人，绝艳惊人，可是要出汉宫了，已经要走了，所以也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点把美放到了一个最大的绝望当中啊。林黛玉的美最后其实是跟绝望组合在一起啊，变成一种好像 人世间最大的一种遗憾的感觉啊，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薄命古今同，君王纵使青颜色，予夺权和必化功。这个必这个字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少，是交付给什么人的意思。这个化功讲的是毛延寿，毛延寿就是他是当时负责把后宫佳丽三千人画像画起来以后交给皇帝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在责备说，你这个皇帝，你如果爱美色，你也自己去看一看嘛，哪有懒到这个样子，你又爱美色还要叫摄影师说你拍几个照片我来看，就选一选就好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王安石，王安石就曾经翻过案，对这件事情就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就说人最美的是他的一种生命的感觉，其实不是长相，所以这个东西你看照片也看不出来的。我们大概都有经验，就是看照片蛮好的，一见人吓一跳那种。因为其实意态是可能是一种气质啊，可能是一种生命的状态。那或者有人说，哎，这个人开口跟不开口也差很多。那其实大概都讲说，生命还有一种美，并不是外面的。朋友跟我说，最近好多人流行去韩国，因为他们说30个人一团，去的时候长得都不一样，回来都长得一样，就说那个整形技术可以这么好，这样。那我忽然觉得，哎，长得都一样，蛮恐怖的。那其实美这个字变成非常矛盾啊，你就会觉得，如果一车回来都一样，不是蛮可怕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美应该是他自己的，我们说不可取代的那个部分。那如果牙齿都整得一样，大概也觉得蛮怪的啊。所以我想，可能这里面还是让你觉得保有一点点的自我的那个部分，才是真正的美啊。所以王安石讲意态由来化不成，由来是自古以来人真正的美内心的气质是化不出来的。当时汪杀毛延寿，就是毛延寿这个画工后来被杀掉了，因为皇帝觉得你这么美的人，你怎么把他画成这个样子，所以你没有表现出他的美，所以把他杀掉了。那王安石当时在宋朝就很不平，说意态由来化不成，当时汪杀毛延寿，就冤枉了毛延寿。那其实这里面都有一种意思，说历史上很多的事件是可以不断翻案的啊，不断翻案。可是不管怎么讲，你都觉得这个皇帝是有点糟糕。第一个，你不必要弄3000个在后宫，那多本来就是一种烂啊，因为你没有珍惜了。那第二个是自己又不认真，也不去做功课，还要别人做功课，说你把画像画一画我来选的。所以当然对于汉元帝这个角色，反而历史上将来大概是批判最多的。可是对于昭君这个角色来讲，我们看到旧的昆曲的戏里面最美的一个戏就是昭君出塞。我觉得昭君出塞是我从小看到就觉得震动的那个话，因为昭君出塞其实代表了一个人的出走。他当时出走的时候见皇帝，他唱出来的唱词，两边所有的五院院长、部会的部长、县市长都到，然后这个汉明妃王昭君就跟他们告别，然后说满朝文武皆无用，却要我红粉去何番啊。那个是我小时候读到的唱词里，我就觉得非常惊人的，就说你国家里面又是外交部长又是国防部长，到时候一打仗就要女人去负责啊，就是满朝文武皆无用，却要我红粉去何番。那其实是历史上非常批判的一个戏剧啊，就是这些男人在干什么。那么所以他最后的出走其实里面有一种悲怆的感觉，那么也让他从昭君的口中透露出对一个腐败的政治或者这种男人的主流社会的一种极大的谴责啊，一种谴责的感觉。那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黛玉写到这个绝艳惊人出汉宫，这个出这个字的的确确有一种出走啊，就是生命不需要这样被局限在那么小小的一个牢笼里。如果王昭君没有被选出来，她一辈子也不过就是3000个在后宫里逐渐老死的一个女人而已。那不只是王昭君，那么所有的这些女性被选进来，她们常常一生见不到皇帝，然后就死掉。那么因此我觉得这里面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啊，就是这种被囚禁的生命，被侮辱的这种生命形态。我们知道这种女性 他一旦被选进宫，他就没有机会改变他的生命。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里面就有一个人，就是贾元春，宝玉的姐姐，就是嫁到皇宫去，等到回来见父母的时候，父母是跪在地上的，然后他说，你们不要哭，你们要哭，你们当年不要把我嫁到那个不得见人的地方。那么其实已经是批判了，就是曹雪芹非常同情后宫里的这些女性，因为她们的命运是在一个最不被尊重的那种状态，她们只是像货物一样被选择，那么甚至比货物还要糟糕，就是放在那个仓库里就冷藏在那边，根本就不用的，也不尊重的。那所以因此我想在昭君的这个部分里面，黛玉也因此讲出了一个非常强的这种批判的意义。好，下一个是绿珠啊，就是石崇的妾，瓦砾明珠一粒袍。其实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娶了好多的妾，今天看到一个歌妓长得美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花一点钱就是了，所以这些人被当成是珍珠，明亮的珍珠还是瓦砾根本不重要，因为没有人珍惜你啊，你并没有被看中啊，瓦砾明珠一粒袍，一样这样子乱糟蹋，何曾十位重娇娆。十位就是石崇，因为石崇做过一个卫尉的官，所以被称为十位，就是这个何曾十大将军真正看中这些美丽的女子。我觉得对石崇也是一个批判啊，何曾十位重娇娆，都缘纨绔前生造啊，因为这里面提到孙秀后来想要抢夺这个绿珠，那石崇也想要让步，所以就觉得好像前生造了一个孽一样，更有同归未及了啊，就说宁可最后绿珠就从楼上跳下来自杀死掉了，他不愿意他的生命一下是石崇的，一下是孙秀的。所以我们常常误解，认为绿珠是对抗孙秀的抢夺而为了石崇去自杀。我觉得黛玉的诗里面其实不是，我觉得黛玉的诗里面更多女性的自觉，就是她不依附在任何一个男性的身上。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有时候有一种误解，对于这些事件的误解。我觉得绿珠的完成是她自我生命的完成，她不见得一定为哪一个人。因此我觉得在舞美这个描述当中，大家会不会感觉到昭君并不见得是从汉元帝奔向冒涂单于，虞姬并不见得从项羽奔向某一个人，西施未必是从勾践奔向夫差，因为这个可能还是男性的主流意识里面想要安排的东西，觉得女性必须依附一个男性。在这里我们看到更多是女性她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的那个自觉，所以她自己的选择，她走向她生命的某一种完成形态，未必是依附在男性身上。我的意思说，特别不是因为这个男性不好，所以我要去选择另外一个男性，因为你不见得能证明他一定好，因为只要是依赖性的关系，他没有好不好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一段，我常常会觉得女性的自觉，在今天很多的女权运动，女性自觉的讨论可能不见得超过曹雪芹在这里讨论，就作为一个绝对的独立个体，她的一个反省的一个力量啊。好，下面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就是风尘三侠的小说里的红拂女。这个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裘冉客传里面有提到这个女孩子，其实她是一个真的非常侠女的形态，就她作为杨素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家里的一个小歌妓。那这里林黛玉特别用到一个句子叫尸居，好像是一个尸体一样，其实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种生命被养在那个地方，给你吃的给你穿的，可是没有自己生命的自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形式。好，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长忆雄谈太自疏，讲到李靖，李靖在打天下的时候长忆雄谈，其实有一点武侠小说的那个英雄的形态啊，长忆雄谈太自疏， 太字书是说这个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英雄的人物，他没有一般人的庸俗。所以对于红拂女来讲，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男子，她会觉得眼睛一亮，就生命里面还有人生命是这么发亮的，有光彩的啊！长忆雄谈太字书，美人巨眼视穷途。其实李靖当时在落难，可是在落难当中还能够有生命的光彩，是红拂女特别感动的，就觉得这个人并没有因为他落难跟在穷途当中穷途潦倒当中他就卑微，他还能够长忆雄谈啊，他可以有他自己生命的光亮，所以红拂女才决定要跟他出走。其实我们看到《史记》里面一直在歌颂这样的人物，很明显的就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她丈夫去世心寡的时候，来了一个也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小子，就是司马相如。可司马相如写了《凤求凰》，他连夜就跟他跑掉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历史里面曾经有过片段的对于这样的自觉的女性的歌颂。那可是当然在整个主流的体系当中，他们是非常悲剧的啊，非常悲剧的这些人物。那么他长忆雄谈太字书，美人巨眼视穷途，诗居余气杨公墓。杨公讲的就是杨素，他说我住在杨公，被他养在家里，那一层一层的那个帘幕好像一个尸首一样。他觉得他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像一个尸体一样，从来没有活出自己啊。诗居余气杨公墓，其德羁縻女丈夫，就他歌颂这个红拂女像女中丈夫，所以他不会被绑住的。羁縻是马头上的那些绑的东西，就如果一个真正有自觉的生命不会被这些东西捆绑住啊，他是有自我释放的可能。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个五美，这五个美人的诗的歌颂，远处呼应着黛玉的走向死亡，近处呼应着尤二姐尤三姐的死亡，特别是尤三姐。因为尤三姐到最后的自杀是用雌雄剑自杀，非常非常像虞姬啊，她非常像这种刚烈的女性的一种表现。因为接下来大家马上就会看到整个故事又回到了丧礼，然后丧礼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啊。那宝玉看完以后赞不绝口，好，你会发现跟宝钗不一样。宝钗在那边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没事绣绣花这样子就好了，那不必去弄这些东西。所以这一段是非常明显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马上出来了，就是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你认为知音或知己的那个靠近的生命，他不可能在观念上差别这么大。可是宝钗在这里跟宝玉跟黛玉是截然不同，那宝钗就是选择现世里成功的人，那黛玉是选择生命到最后的自我完成，不是在现实里的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史记》这本书，我一直觉得其实是文化里影响最大的，因为《史记》创造了好几个自我完成的生命，像荆轲啊，像荆轲，像楚霸王，像卓文君，《刺客列传》里面的这一类的人。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我刚才也特别提到说，如果你读《史记》，读完项羽本纪，再读高祖本纪，你就会发现哇天哪，这个司马迁太厉害了。因为司马迁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个得到政权的人是可以把亲生儿女推下车的那个人，而那个失去江山的人反而是有情有义的人。这一部历史就他的写法是非常隐藏的，他对这个整个文化，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它是历史的最早的一部开始的书。那所以这个精神如果一直存在，这个文化不会腐败啊，不会腐败，因为它会永远对现实里成功的人有指责也有批判，相反的对于自我完成即使在现实里失败它会有很大的赞美。所以我会觉得五美这个诗绝对要接到这个部分来看待一下。宝钗后面有一些 他的文学评论啊，如何如何，这个诗怎么写得好，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跟观念，可是你会觉得有一点迂腐啊，有点迂腐，而不是一个真正看到黛玉从生命底层出来的那种震撼。因为黛玉今天会准备了瓜果来祭奠这五个历史里边的女性，我刚才已经提过，我觉得是在祭奠自己。只有在祭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文学会动人啊，会动人。可是宝钗在这里提到是技巧啊，什么翻案文章啊，这些部分其实并没有碰到黛玉本身的那个震撼性的东西。好，下面就提到转了一个角色，提到贾琏啊，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贾琏。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是陪贾母跟王夫人，因为有一个老太妃死掉了，所以他们到京城去了，所以很久没有回家。那么现在贾琏回家，表示贾母要回来了，因为家里面贾敬死掉，所以也要奔丧。所以我们看到贾琏回来的时候，这一段可能大家不是很容易懂。有没有看到宝玉立刻迎出来跪下来？因为贾琏跟宝玉是哥哥跟弟弟的关系，堂兄弟的关系，大概不至于弟弟要去跪这个哥哥。可他跪的是什么？因为贾琏是服侍他的妈妈跟他的祖母，所以现在贾琏回来，他跪下来是问母亲好不好，祖母好不好。所以有时候大家不太容易懂这个礼节啊，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于跪在母亲跟祖母的面前，然后问贾琏。那贾琏就交代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过来说贾母跟王夫人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大家又接贾母接王夫人。那因为贾敬死亡，所以他们一定先到灵堂啊，过去的习惯先到灵堂。那么贾母到了灵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贾珍啊、贾蓉啊就跪在地上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的啊，就是我们小时候还看过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一个长辈死掉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晚辈可能在上班，然后听到电话了就赶回来。那么赶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子侄辈就跪着从灵堂一路跪出去啊，就表示说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没有把长辈照顾好。那这个习惯我们现在都没有了啊，可是你可以看到贾母跟王夫人回来到灵堂去，贾敬的儿子贾珍、贾敬的孙子贾蓉立刻跪在地上扑入贾母怀中。其实里面有很大的等于是抱歉，就是我们你不在家我没有把长辈照顾好，那么让贾敬死掉了。那贾母因为暮年之人见此光景，就搂着贾珍、贾蓉痛哭不已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丧事当中恐怕心情最激动的是贾母。可是贾母的激动是因为她暮年，老年人家特别难过，因为有点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她看到她自己的子侄辈走了啊，自己是老太太，可是比她更年轻的晚一辈的人走掉了，所以她特别的难过。那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又转到林右，就是林的后面，看到了尤氏的婆媳啊，就贾珍的太太，就是女眷，然后又相持大痛一场，又哭完了，那众人才一一请安问好。因为贾母王夫人离开家很久了，离开家很久，现在回来，所以大家第一个是哭灵，哭完灵以后才说啊，路上有没有太累啊，有没有怎么样子。好，我们看到果然年迈之人，就是贾母因为年纪大了，一直在旅途当中劳顿，而且知道了子侄辈死掉，回来又奔丧，所以就不舒服了啊，就不舒服，那么就赶快找了太医来诊断。那到了晚间，觉得头闷心酸啊，头闷心酸，鼻塞声重，我们就赶快请医生来诊脉下药，忙乱了半夜。那么幸好发散的还快，就未曾传经啊。我想中医的理论里面认为人有，比如说督脉啊，这些就是所谓的经，是说进入到身体最深的地方了。所以认为他这个病不重，只是在表面还没有传经，就没有传到大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循环的系统啊，未曾传经。所以到了三更天，大概十二点，发了汗，脉静身凉，这个脉搏静下来了啊，身体的热也退了，所以大家才放了心。所以也借着贾母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的不适， 从刚才林黛玉写诗转到下面贾琏要去调戏尤二姐，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小说的转非常不容易写啊，非常不容易写，因为林黛玉刚刚写诗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悲凉的啊，非常绝对的。下面贾琏要去调戏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不堪的东西。那中间怎么样借着贾母的这一段场景啊，慢慢把它啊转过来。好，所以下面就是出殡啊，出殡。那么贾母没有去，注意一下，贾母因为是长辈，所以他就说因为身体也不好，而且长途跋涉回来，所以他不能去，他就叫宝玉不要去，宝玉陪他。然后凤姐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理由他是可以不去送出殡的这件事情，尤其是长辈。那么过去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丈夫去世，妻子有时候也不送的，其实有时候是避开了，因为大概最伤痛的人会避开，就是不在现场啊，不要到现场。所以我想过去的丧礼其实里面有很多礼节，原来是为了情感的照顾去谈到的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些朋友就是丈夫去世，其实失偶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啊，就是中年的失偶，那他们就会要妻子留在家里，说你不要去，那意思说你如果去送他，表示你会去改嫁。那么讲了一个蛮奇怪的理由，然后就让那个人留在家里。其实后来我觉得最早的这个东西可能出于善意，这个善意其实是说因为那种送别太难过太伤心啊，所以就让他避开了啊。可是后来变成礼节的时候，就越传以恶传恶，就变成蛮难听的，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我们常在讲情跟理之间，其实情比较真，那理这个东西是后来制定出来的一个规范，那它怎么去平衡，恐怕也是作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好，因为家里面忙，所以他们就请了尤老娘。好，下面就开始出现尤老娘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尤二姐尤三姐来照管。好，下面大家就看到贾琏，还记得贾琏是王熙凤的那个怕太太的丈夫啊。怕太太可是并不表示怕太太就什么事都不做，所以我们看到贾琏最好玩，就是贾琏只要有几分钟他就会去偷情。所以有时候我讲说这个王熙凤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管到严到那个贾琏只要一点点机会他就要去找一个人。那有一次是厨房的那个包二家的太太就跟他跑到床上去，然后被发现，然后那个王熙凤打了个半死这样。然后有一次就是多魂虫，厨房里面一个喜欢喝酒的老头子的太太，那个多姑娘，然后那次是王熙凤在过生日，然后喝了酒就有点想吐，就回家里面要换衣服，就听到多姑娘跟贾琏就睡在床上，大概刚搞完，然后就在那边商量说怎么样把王熙凤害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贾琏很有趣，可是我也希望大家知道曹雪芹其实并没有把贾琏写到很坏啊，就是一个20岁上下的一个男子结了婚娶到王熙凤，王熙凤又漂亮又能干，一切的东西都是掌控性的，包括这个丈夫都是掌控的。可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东西是无法掌控，就是爱。最后贾琏就一直想要逃掉，一直想逃开这个掌控。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贾琏会不会大概不见得情欲到这种程度吧，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叛逆，就是只要有一点机会就要去沾惹一点什么东西。那下面我们就看到他就碰到了尤二姐这件事。那么这个作者的写法非常的有趣，就是因为尤二姐尤三姐长得漂亮得不得了，而且两个都还没有亲事。尤二姐小时候因为很穷，所以家里给她订了一房亲事，那个人姓张，弓长张，名字叫华，中华的华，张华。那么可是因为从小订的亲，长大以后那个张华家里也穷了，也败落了，所以也娶不起太太，所以就婚事有一点耽搁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没有真正结婚。那么尤二姐尤三姐就变成因为貌美如花，就很多富贵人家的这些贵族的子弟就老在旁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珍，就是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就尤二姐跟尤三姐的姐姐， 然后贾珍就曾经沾染这两个人。后来贾蓉觉得，哎，老爸常常去，那我也去，也在那边就跟这两个人搞起来了。那可是因为家族这么大，很多亲戚，很多的这种话讲来讲去，也觉得这种乱伦的形式不太好，所以觉得有一点避讳。后来他们就想到，哎，贾琏笨笨的，所以干脆让贾琏娶来做二房，就是金屋藏娇。那么贾琏又怕太太，所以不会让王熙凤知道，所以这样比较好。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如果是明媒正娶，就会娶回家，就在王熙凤旁边，那别人都碰不了。那可是因为贾琏怕太太，所以他们就跟他说什么地方有房子，那么最近刚刚推出，那也蛮便宜的，你就买了那个，然后就把尤二姐搬过去，就是瞒着大家，瞒着王熙凤。那其实他们想的是说，这样子的话，贾琏因为王熙凤管得很严，所以常常不能去，那贾珍就可以去，贾蓉也可以去，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一段其实是一个，你觉得曹雪芹真了不起，就他刚写完林黛玉那种最高贵的那种生命情操，忽然在写一种很不堪的那种情欲上的纠缠。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情欲真的使得人会做这么多的安排啊。所以特别是贾蓉啊，这个小男孩，他在那里跟他父亲一起喜欢了尤二姐、尤三姐，刚才还记得吗？那个杀人嚼嚼碎了吐在他脸上，他就用舌头舔舔舔把它吃掉。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画面，你会觉得读起来在文学里很难堪，可是贾蓉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男孩子，就是在这个小说里面一直形容他的那个那种简直像一个大帅哥一样的那种，一出来每个人都爱上他的。所以因此 我想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曹雪芹其实在写说宝玉跟贾蓉可能是一体的两面，就是宝玉一直在坚持情的纯粹性，那么贾蓉就一直在走向他的那个情欲的玩弄的那个部分。所以因此贾蓉又聪明得不得了。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贾蓉跟王熙凤也有非常非常暧昧的关系。因为小说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贾蓉就进来，贾蓉就跪在地上，因为王熙凤等于是他的婶婶啊，是他的婶婶，他叔叔贾琏是他叔叔，叔叔的太太，所以他就跪在地上是晚辈。他说家里面要请客人，所以要跟婶婶借一个玻璃的炕瓶，一个屏风来用。那王熙凤说我没有，他就在那边求他，然后就拉他的裙子裙角这样拉，然后王熙凤就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跟我们借，我们家东西都是好的吗？你就看到这里面是在借东西，可是其实在调情啊，在调情。然后就说好，就把钥匙给他说去在库房里去抬，你如果碰坏一点点小心你的皮，就是我要揍你的意思。然后贾蓉就笑嘻嘻就出去了，出去以后他说蓉儿回来，那蓉儿就回来，贾蓉就回来，回来以后又跪在那边，然后就那个小说就一个空白，凤姐就在那边喝茶，讲慢慢慢慢喝茶，完全没有讲话。过一会儿说走吧，没事，晚上再来找我。红楼梦只写到这里，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可是这一段写的真惊人，就是过去的那种封建的社会里面，所有的情欲其实又很淡啊，表现得很淡。所以王熙凤在这个事情之后，她出去就碰到了他们家一个老佣人焦大，喝醉了酒就在那边骂说，你们家现在什么事瞒得了我，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爬灰是说公公强暴媳妇儿媳妇，养小叔子是说婶婶养侄子，其实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那个佣人就被塞了一嘴的马粪，然后把他绑起来不准他再讲。可是这是《红楼梦》小说一开始就出现的，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贾蓉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跟他的父亲一起在那边玩那个尤二姐跟尤三姐。我觉得尤二姐、尤三姐其实这两个角色写到极好极好，就尤二姐漂亮得不得了，可是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人。那么以后我们会看到64回之后的主角就是尤二姐跟尤三姐。那后来贾珍刚好办丧事，就缺500两银子，缺一点钱，就说哎，昨天有人送礼，那刚好是500两银子，那么我花了200两，还剩了300两，我就交给尤老娘。所以尤老娘就跟尤二姐、尤三姐住在一起。那今天 我们去把那个银子要回来，那另外缺的200两怎么办？要不要去借？贾琏刚好听到了，贾琏其实不是要借他钱，贾琏想这个是大好的机会，因为一直听说尤二姐尤三姐美得不得了，所以他想去靠近，他就跟贾珍说，我们自己兄弟，你干嘛在外面借，外面还要利息，那就从我这边先拿200两银子，那我拿200两银子再加上尤老娘的300两银子凑起来就刚好可以用，所以他就说那我去吧，我就到尤老娘家，他当然不是要看尤老娘，也不是要借钱，是终于有机会可以碰到尤二姐跟尤三姐，所以他就去。那在路上的时候，贾蓉就看出来贾琏非常喜欢他们两个，说哎，我在丧事里看到他们，我们知道丧事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因为很奇怪，就是过去有一个旧戏，可能很多在座的朋友比较少机会看到，叫做小寡妇上坟。其实那个戏是一个色情戏，我们就觉得小寡妇上坟怎么会是色情戏，那可是过去很奇怪，就是在那个封建的文化当中，因为守寡寡妇的时候她是一身束缚，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美常常在那个束缚里面有最艳丽的东西会跑出来，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这个戏啊，就是以前还没有禁演还可以看这个戏的时候，你就觉得哎，那个小寡妇出来的时候一身都是带孝，因为丈夫死了，她去坟上祭她丈夫，可是那个白衣服底下透出来的裙子里面的衬裙是大红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哎，她心其实热烈得不得了，所以那个旁边的人就会围绕她，因为觉得很多机会，因为她丈夫又死掉，所以很奇怪，我觉得过去的文化里面常常用这种丧里面丧服的东西在暗示很多的东西。然后这个贾琏就跟贾蓉说哎呀，你那个二姨长得真漂亮啊，你那个二姨妈长得真漂亮。那贾蓉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在这种风月场所混，他马上就听出来了，他说哪里比得上这个婶婶啊，就王熙凤。贾琏说好，我看你这个婶婶比他啊，什么都比不上，小指头都比不上，这样贾琏就在那边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记得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贾琏最后被贾母骂过啊，贾母说你什么腥的臭的都拉到床上去，意思因为他有一次是跟那个厨房里面那个多魂虫的太太，就是那种很不堪的女人，就是长得也不好看，然后粗俗的不得了，他也拉到床上去，那贾母就说你要找也找个好的，你找个什么腥的臭的都拉到床上去。那我读到那一段，我反而对贾琏有另外一个看法，我就在想贾琏的情欲很奇怪，其实他因为他老是被王熙凤骂，他在王熙凤的面前是老是挺不起腰，因为他做什么都失败，然后永远有点窝囊的那个感觉，然后王熙凤永远风风光光，所以你就会觉得贾琏这个人大概作为一个男性，我不知道有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就是他恢复雄性的那个部分最后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性，所以他其实根本没有爱或情这个东西，他就是很明显的性。所以你在某一个社会看到某一种那种对于什么身体这么滋补啊，那种药啊各种强调，我就觉得哎，这个社会蛮奇怪，就是男性有的时候会在某一个东西证明，就所谓的雄风其实是非常动物性的啊，那个动物性当他在其他的部分很失败或者非常的没有自信的时候，他反而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在发展。所以我觉得贾琏这个角色，我一直觉得是可以从心理学上去理解，就是我们就家有悍妻啊，就是那个王熙凤这么厉害，然后每次一叫那个贾琏就发抖的那种人，那你忽然发现哎，他怎么这一次这么大胆，他忽然就受到那个贾蓉的挑唆，就要开始要背叛啊，要背叛，所以贾蓉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把他引诱到这个部分上去。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们去借钱的那一段啊，其实是贾琏跟尤二姐的这个调情，特别是在路上的时候，贾琏有心就提到尤二姐，就夸奖说长得如何标致，如何漂亮，因为在丧礼当中他远远的看到了，如何做人好啊，因为尤二姐很温柔，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好，令人可敬可爱啊，就一直赞美，路上一直赞美。你看到一个人这样一直赞美，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一直赞美，贾蓉当然聪明的不得了，马上就听出来了。那人人都说你婶子好啊，就说王熙凤好漂亮，那据我看哪里及你二姨有一丁点儿，就说哪里比得上。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前面提到宝玉在所有的女性面前很少做比较，他觉得每一个女性被尊重是因为她们都是不可取代的， 可是你注意一下，贾珍、贾蓉、贾琏在一起，老是在比较女性，哪一个怎么样，哪一个怎么样。其实这些男人中间有一种他们的是非，所以他就说，人家都说王熙凤漂亮，我那个太太多好，我看比你那个二姨啊差多了。可是你他大概没有想到这句话，如果王熙凤听到多难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爱大概不会这样去伤别人的啊，就是说一丁点都不如，就王熙凤再不好也不至于一丁点都不如。可他现在跟外人讲，因为他情欲已经来了，他就说我看这个王熙凤比起你的二姨一丁点都不如啊。所以贾蓉觉得这个是简直明显，再明显不过的暗示了啊。所以这个贾蓉就说，叔叔你这么爱他，我就给叔叔做媒，说了做二房如何。好，你注意一下，这个侄子也够大胆的，就直接跟叔叔讲说，叔叔我看你这样讲，大概你爱他爱得不得了，那我来做媒吧。那长辈给晚辈做媒也罢了啊，这是晚辈给长辈做媒，说我来帮你做媒，那以后给你做二房怎么样。那贾琏笑着说，这是好啊，只是怕你婶子不依啊。你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王熙凤我怕得要死，我不敢啊。他第一个提出来还是他那个家里的那个凶得不得了的老婆，他只怕你婶子不依，而且我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啊。就是尤老娘，就是尤二姐的妈妈，那她愿意把一个女儿嫁给我，就是偷偷摸摸在外面金屋藏娇吗？啊，我想这里面又牵涉到母亲的角色，就是这个母亲会觉得女儿怎么样子，养了一辈子也应该明媒正娶嘛，有一个大大方方的，那这种下场就是买一个房子就藏在那边，他怕你老娘不依不愿意。况且我听说你二姨已经有了人家了，听说她已经有从小定过亲的。那贾蓉就跟他解释，这些无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好，这里透露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是二房生的，所以跟我的妈妈，就是跟贾蓉的妈妈，不是同一个母亲，所以有点小太太的意思，就有老娘是小太太。所以这里面又有一种歧视啊，就是他们不是正出的，不是庶出的，那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就是这个老娘嫁过来过继的时候就带过来的。所以听卷说我老娘在那家时就把我二姨许给黄庄的张家指腹为婚，就是张华，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出来，如今这十几年两家音信不通。所以他在这里有一点解释说，这种已经是小时候定的亲，那么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来往，所以没有关系。后来王熙凤就利用这个张华去告，然后去把尤二姐活生生弄死掉，就是利用这个张华啊。所以这是王熙凤的厉害，就是王熙凤一生是不会输的。她想说，我这个丈夫竟然敢在外面搞这样的事情，下次讲到那一段时候大家会吓一跳，就是王熙凤全身白色束缚，所以女人全身白色你小心一点就是那个全身束缚去见尤二姐，因为她打听到贾琏在外面去已经好久了，他都不知道，可是那个风声一传来的时候他全身校服，为什么？因为贾琏在守孝，守孝期间在外面娶妻，当时清朝有国法要处置的，所以王熙凤第一个要让她丈夫知道说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的啊，就是说全身校服。其实王熙凤平常在家里也不穿校服，可是因为出去她要让人家知道他们在守孝校服，然后见了尤二姐立刻就跪下去，照理讲应该尤二姐跪她的，她说妹妹长得这么漂亮，将来一定没有容我之处了，那你要包容我一点。你可以看到强者变成弱者的时候是最恐怖的，所以她说你如果疼我你就到我家里跟我一起住。所以尤二姐就傻里呱唧的就跟王熙凤回去啊。所以你看到在外面金屋藏娇，至少你还是独立的，你到了王熙凤身边，所有的佣人都是王熙凤指派的，所以其实尤二姐等于被软禁，等于被软禁。然后王熙凤就开始找张华去告，说尤二姐是他的，所以就开始打官司，所以硬是逼到最后尤二姐吞黄金自杀啊，吞金自杀。所以那是非常惨的一段戏。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民间的女子长得漂亮一点，就落在这样的一个贵族家庭权势的关系当中，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尤二姐是很令人同情的一个角色，尤其她非常的老实，别人讲的话她都相信的。所以她碰到王熙凤完全不是对手，就是王熙凤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说现在贾琏喜欢你了，那我人老珠黄，他不要我了，那么所以要这个妹妹担待他。所以他讲什么尤二姐都同情，尤二姐都要帮他，结果王熙凤就利用这个尤二姐对他的好，硬把他逼死掉。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场戏从现在开始只是一个起源啊，只是一个起源。我其实蛮希望大家看一下贾琏最后怎么去勾引这个尤二姐的一段戏啊，特别注意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啊，就是贾蓉亦非好意，因为读者很容易以为，哎，贾蓉怎么对这个叔叔这么好，一定要帮他娶一个二房在外面。可是他说贾蓉亦非好意，贾蓉并不是好意，他说素日因同他两个姨娘有情，贾蓉本身喜欢尤二姐尤三姐，跟他两个姨娘啊，等于他的姨妈有情，只因为他的爸爸贾珍在内，他的爸爸贾珍也喜欢尤二姐尤三姐，所以不能倡议啊，注意这两个字，不能倡议，就是说他爸爸刚才讲说可能一三五都要去找尤二姐尤三姐，他只能二四六去，他希望时间更多一点，所以他就觉得如果贾琏把他娶去二房以后，他爸爸比较不方便去，那个时候他去的机会更多。所以你看到这个小孩子其实很多心机，而且是跟他爸爸在斗心机，就是他不能倡议这个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因为他喜欢这两个女孩子，然后他爸爸也喜欢这两个女孩子，那他每次都在躲他爸爸，所以他爸爸的机会是多过他的机会。他现在想说把这尤二姐嫁给贾琏以后，在外面金屋藏娇，他爸爸比较不方便去，他就比较更方便去。所以其实你读到这你就觉得很可怕，就是贾府的这些男孩子在玩这个游戏。可是有没有发现前面对比宝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宝玉对所有的人的那种关心跟宽容都没有占有，可这里面其实都有私心在里面啊，每一个人想到的都是占有的东西。所以他说如今如果是贾琏娶了尤二姐，少不得在外居住，那么趁贾琏不在好去鬼混啊，特别是大家都知道，因为王熙凤管贾琏管得严得不得了，所以贾琏其实不太容易有机会去，所以他就觉得太好了，房钱又是他出的，所有的钱都是他出，然后他去玩，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贾蓉你慢慢去读，你会觉得这个贾蓉蛮可怕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我们知道贾琏这个时候也是有点昏了头了，其实他应该知道王熙凤绝对不会容得下他做这样的一个事，可是我们讲欲令智昏啊，就是那个情欲一上来的时候，大概那个头脑的分析力都已经越来越弱，贾琏其实本来就有点笨笨的，所以他就真的非常大胆地做了这件事。可是我刚才也提到说，如果从同情的角色来看，贾琏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外面买了一块地，弄了一个房子，说房子不大，可是等一下再描写二十间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富贵的贵族真的很吓人，二十间房子，然后又拨了一窝的佣人去服侍尤二姐。那佣人当中有那个包二，记不记得包二的太太就跟他上过床，后来那个包二的太太被逼死的，所以他就把包二弄过来，都是他们一伙的，就是拿去照顾尤二姐。还有多魂虫的太太，因为多魂虫喝酒喝死了，所以那个跟贾琏上过床的多姑娘也跑来照顾，所以这一伙人全部到了这个郊外的这个房子，这个金屋当中去处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贾琏看尤老娘啊，到了家里，那么就问了一些话，那么如何如何之类的事情。有一段非常有趣，我们看到两个丫鬟在一起做活，就是绣花， 没有看到尤老娘跟三姨啊，就尤三姐不在，尤老娘不在，只有尤二姐一个人。好，这个时候贾琏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贾蓉当然很聪明就躲开了。那贾琏就上前问好相见，那尤二姐就含笑让座，便靠东边板壁坐了。好，刚开始很规矩，贾琏坐在上首，与二姐寒温壁啊，寒温就最近好不好啊，天气有点冷要多穿衣服啊，叫寒温壁。贾琏就笑着问说，亲家太太跟三妹妹哪里去了，怎么不见啊？就是其实有点打探，就说是不是真的你一个人，如果他们马上就出来的话就不方便讲什么，就说三姐怎么不见了，那尤老娘怎么不在，那尤二姐说他们有事往后面去了，那等一下就会来的。那此时伺候的丫鬟因为倒茶去了，没有人在跟前，贾琏就你是二姐一笑，注意你是，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就是不是用正眼睛看，是斜着眼睛看，叫你是。好，这个已经有点动作在暗示了，就是你好好的正面看到一个人笑，他斜着眼睛看他然后再笑，已经调情了。我们讲到调情的一开始是眉目传情啊，不是语言，是用眼角啊，眼角在传情，就是你是尤二姐一笑，那二姐也低了头，这个尤二姐就低了头，就觉得这个表情是不正经的，所以尤二姐就没有跟她也眉目传情，就低了头含笑不理。可是含笑两个字很有趣，就是没有生气，大概有些人就觉得你这么不正经我就生气了，可是她没有生气，她又还含着笑，含笑不理。那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啊，就心里面有一点想动手动脚，看到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手巾摆弄啊，就是拴着荷包的一个荷包，是以前装一些东西的。好，他就搭讪着往腰内摸一摸。我们知道贾琏他们这些男孩子有一个皮带，这皮带大概至少挂七个荷包，七个荷包里面有打火石，有鼻烟壶，有各种不同东西。有一个荷包大家可能想不到里面装的是槟榔，荷包里面装的这个槟榔。然后这个贾琏就假装打开荷包摸了一下，然后说哎呀糟糕，我今天忘了带槟榔，所以二姐你的槟榔特别赏我一个吃。好，这个是进一步的调情，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私密的东西，过去的人这个槟榔它本身含在口里，它可以有就是天热会去火气，天冷会让身体暖起来。好，所以当时槟榔因为传在南方，在海南岛或者广东，所以其他的地方槟榔也很珍贵啊，非常珍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非常有趣，就是他摸了一下荷包说哎呀我的槟榔没有了。其实我们现在常说哎，我什么东西忘了带了，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讲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常常那个女孩子跟我们讲说哎，她喜欢一个男生喜欢得不得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搭讪，最后就到图书馆，每次都坐在旁边，然后拿起书的时候忽然掉在地上这样，然后那个对方就帮你捡，他就可以有机会可以聊天。那女孩常跟我们讲说掉了好几次都不帮我捡，她只好自己去捡。我们看到所有的那个人在调情里面的伎俩啊，都非常有趣。那贾琏就是用槟榔。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是最有趣的，就是尤二姐说我有槟榔，可是我从来不给别人吃的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尤二姐如果正正经经拒绝就好了，可是这里面也有一种隐藏性的勾引，就是说我有槟榔可是我不给什么人吃的，可最后又把荷包给了贾琏。所以这里面就开始让你觉得尤二姐本身好像也很心动，因为贾琏他们是年轻的富贵人家的男子，那尤二姐不是那么完全把自己守在那个很严格的规矩里。然后我们看到贾琏就拿了半颗就是尤二姐咬过的留下来，所以这里面最特别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用这种东西在讲两个人的关系在改变。然后这个时候贾琏就很想表示他对尤二姐的爱跟喜欢，他就拿手巾把他身上的一个九龙玉佩，汉朝的九龙玉佩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用手巾拴着就甩过去啊，因为两个人隔了一段距离坐，他就甩过去，因为如果光是一个玉佩甩过去容易碰碎，所以他用手巾拴起来包起来就摔过去了。好，这个时候刚好尤老娘跟尤三姐来了，所以你就觉得糟糕了，就是你刚刚传了一个讯号可是有外人来了。所以贾琏就很急，赶快就用眼睛暗示说你赶快拿起来赶快拿起来，尤二姐就不拿， 那当然不能随便拿，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如果随便拿就是接受，因为过去一个男子把玉给你，我们看过一个戏叫《拾玉镯》，就是我把玉镯放在地上，如果他拿了就表示喜欢我了，所以要小心一点啊，就是如果看到玉镯还要看一看有没有人再去拿。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段很有趣，他就把这个九龙玉佩摔过去，然后尤二姐就不拿，就在那里，然后贾琏就紧张得不得了，这下被发现了不太好，他就赶快起来去跟尤老娘请安，尤三姐请安，所有的礼貌都做完以后，回头一看那个玉佩不见了，然后不知道谁拿了，可是尤二姐坐在那边含笑不语。好，你知道开始了。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写那个调情的戏写得真是好得不得了。那这个东西有时候大家看侯孝贤的那个海上花的电影里面就有这种东西啊。可是现在大概年轻人因为没有这么多禁忌，所以大概读《红楼梦》会不是那么容易懂，因为觉得干嘛那么麻烦，就不直接讲了就好了。那可是过去因为在那个封建的社会里面，这些东西是要避人耳目的，所以调情本身大概最大的快乐在那种隐藏的紧张里面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学上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如果你可以大辣辣的调情，它也没什么了。可是那个调情本身是因为怕别人发现，又怕太太知道，又怕尤二姐的妈妈知道，所以中间就有很多的暗喻啊，很多暗喻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说他往腰内摸了一摸，说哎呀，槟榔荷包忘了带来了，那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啊，已经用到妹妹这个字了，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注意赏我一口吃这个话也不是很正派的啊，就赏我一口吃。那二姐就说槟榔倒有，只是我的槟榔从不给人吃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调情我们今天不是很容易懂，你会觉得他有一点拒绝，可是其实不是拒绝，说我从来不给别人吃，那么意思说我不是那么随便的。可是如果他给了贾琏，那就很奇怪，就是表示说你特别对这个男孩有意思。那贾琏便笑着要靠近身来拿，二姐怕人来看见不雅，就连忙一笑撂了过来，就把荷包丢给他了，所以其实他是给他了，撂了过来。那贾琏接在手中都倒了出来，就把槟榔一个荷包有好几个都倒了出来，然后捡了半块吃，剩下的都揣起来，都就没有还给尤二姐，就收起来。好，这是我们讲的调情戏。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槟榔摊蛮多的，可是不太容易看到这样的场景啊，因为大概就是现场交易银货两期，所以是比较直接的。可这里的槟榔的这一段戏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啊，所以有时候《红楼梦》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意外的东西啊，这个意外是我跟很多人说贾宝玉他们都吃槟榔，很多人说乱讲，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有很多真的不是我们凭着主观猜测可以猜测到的，就是包括他喝红葡萄酒，法国葡萄酒啊，可能是薄酒来的，那么包括他吃槟榔，包括他可能会用法文给他的丫头取一个法国名字，恐怕都不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的我们意想当中的《红楼梦》。所以《红楼梦》有一个更丰富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可能也是这个作者因为他对于生命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定性的看法。我一直觉得最好的文学或者最好的一个对生命的态度其实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因为生命本身太复杂太丰富，人性本身也太丰富，所以因此任何定性的东西都很难把人生完全的框架在里面。可是他用了一个流动的写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活泼的东西开始出现。好，所以贾琏就接了茶，然后一面把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拴在手巾上，就趁丫鬟回头时撂了过去。好，不要忘记佣人还在场，所以他们所有的调情都是趁着丫鬟刚刚转过身，他就把那个玉丢过去了。所以这种调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责任是王熙凤要负的，就是当你把校规定得太严的时候，那个学生就会想机会在校规里面犯一点罪啊，那个犯罪就特别有快乐，很奇怪， 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你把很多的自己管理的责任交给年轻人，好像他也还好，他就会自己管理。可是当你把他限定到最严格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背叛。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贾琏，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王熙凤管到没有一点点空间，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就开始觉得他要造反了。所以我记得前面我们讲过，有一次王熙凤在看戏，因为过去是男人在楼下，女人在楼上看戏，王熙凤就一直站起来看，一直站起来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干嘛一直站起来。旁边人忽然说，你不必一直看了，那个贾琏已经走了。就是他在看戏的时候，贾琏就溜出去了，果然就去找了一个女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就是你管得太严的小孩子，他就会找到一点空隙，他就去开始，好像他有特别大的快乐。那其实如果我们不被管束，你不见得觉得那个事情这么有兴趣。就是大人有时候要小心，就是说你跟孩子的戒律，当你讲100次说这个东西你绝对不要看的时候，你知道你一离开他就会去看，因为其实是另外一种的这种等于引诱。我觉得戒律是另外一种引诱，我们不要忘记那个上帝不准亚当夏娃吃的果子，最后他们一定去吃，所有其他的果子他未必要吃，可是那个他说你们绝对不可以吃的，他最后一定会去吃。所以《红楼梦》里面在讲到贾琏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年轻青年心理学的方法去讲贾琏，你也会觉得很可怜。这个小孩子就是他根本平常没有偷情的机会，因为王熙凤太精明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玩了这样的一个游戏啊。那贾琏就送木鱼二姐，令其拾起拿起来，那尤二姐就不理，那贾琏不知二姐何意啊。我们注意最大的诱惑跟勾引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啊。所以这个尤二姐也很有趣，就是好像也是一个调情高手，就是他也不拿那个玉丢过来，他也不拿。刚才你讲那个荷包，他又讲说我的槟榔从来不给别人吃，可是讲完以后他又撂过去了啊。所以这种欲擒故纵其实是尤二姐自己可能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好，这个贾琏看到尤老娘来了，尤三姐来了，只好急得不得了，就赶快上来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那二姐笑着没事人似的，再一看手巾不知哪里去了，贾琏才放了心。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已经调情成功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细的写法啊！如果拍电影的话，你会觉得连那个分镜表都已经做好了啊，怎么样用手巾绑着玉，怎么丢过去，怎么趁着别人不注意就把它丢过去，那么怎么样看到有人来紧张得不得了，赶快暗示他说赶快拿赶快拿，然后对方就坐在那边不拿，然后他又急着去见客人，见完客人一回头看那个东西不见了啊，就是一个物件在情感当中扮演的那个周旋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贾琏就放了心，大家就聊起天来。那贾蓉很聪明，就在这里说这个贾琏多好，贾琏多好，就在尤老娘面前就赞美他这个叔叔多好多好，然后就跟尤老娘说，你上次拜托我帮这个二姨尤二姐找一个丈夫，就是她到这个年龄也该有对象了，那一直没有对象，他就贾蓉就跟尤老娘说，我要跟你讲的那个对象啊，就跟我这个叔叔长得一模一样，年龄也差不多。好，你看到又是一个暗示，因为如果你讲说哎，我叔叔要娶她可能会被拒绝，所以他就讲的一模一样。那尤老娘就很高兴说，哎呀，这么好的人啊，真的有这么好的人，后来就说和了。所以贾琏刚才提到说，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开始兴奋得不得了，在外面营造了一个他自己的王国，因为他一直活在王熙凤的王国里，现在他终于自己在外面弄了一个国度，那每个月一些银子就把尤二姐养在那边。尤二姐刚开始也过得很好，因为妈妈也跟她在一起，妹妹也跟她在一起。可这个妹妹很聪明，尤三姐就跟她说这不是办法，她说你知道贾琏的太太是有名的憨妻， 有一天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姐姐，说姐姐这么柔弱的人一定会死在她手中。可是尤二姐已经骑虎难下啊，骑虎难下。所以我们看到从64回的后半开始，尤二姐被接到这个地方变成金屋藏娇之后，就开始出现了65回、66回、67、68、69，大概整个有5回，到69回尤三姐自杀，整个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结束。所以我跟很多朋友提过，《红楼梦》里面64回到69回是抽出来可以作为一个中篇小说，其实就是《红楼二游》，就是现在很多的戏剧里面专门演的《红楼二游》的这个部分。可是《红楼二游》，如果大家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啊，现在魏海敏啊什么他们都在演这个戏，你会发现，其实最被误解的角色是王熙凤。因为我看到舞台上王熙凤是拍桌子骂人哭闹这样子，可是你下次看到王熙凤真正去把尤二姐弄死，是完全不动声色的。所以她是完全扮演了一个卑微的角色，就是一见面就说妹妹委屈了啊，我怎么让你住在这样的地方，那丈夫现在爱上了你，那么将来是没有容我的地方的，那你要能够担待我，那我将来帮你倒洗脸水什么我都愿意做的。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是那种娘家是九省统治，就是当时最权势的家族，可以低声下气到这种程度去跟尤二姐讲话，那个尤二姐完全输掉了。因为她没有想到一个这样子出身的一个权贵家庭的女孩子可以低声下气到这种程度。可是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我们讲的笑里藏刀，所以她最后去逼死掉这个尤二姐，别人都看不出来。尤二姐最后已经怀了孕，怀了身孕，硬是一个男胎被打下来。就是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尤二姐因为身边的佣人都是王熙凤派去的，所以常常没有东西吃，可她又不敢讲。然后那个男胎被打下来的时候，王熙凤就赶到那边哭说，哎呀，真是我们贾家绝后，因为她自己没有生男孩。她说如果有这样一个男孩子，我将来也有依靠。她所有扮演的角色全部是让人家觉得她好可怜的，可是每一个事情全部是她安排的。所以《红楼梦》里面最后大概也会觉得王熙凤，我们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却算了卿卿性命，就是她每一步都在计算，而那个计算好像害死了身边很多人。前面有贾瑞，现在有尤二姐，大概尤二姐的事件发生以后，会使得一般人对王熙凤的印象会觉得毛骨悚然。那毛骨悚然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她绝对没有露出凶恶之相，他是用最卑微的方法去整死一个人的，那这个是最真是惊人啊！就是也一般人认为《红楼梦》里面就是文笔小说的写法到了最高潮的地步啊，就是写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写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大概粗俗的改编就会把王熙凤变成泼辣，可他绝对不是啊，他是外表完全不露声色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部分大概在64回以后，我们会陆续进入到这个主线。那我们会把尤二姐、尤三姐的这个故事，讲得更细一点。那尤其是尤三姐，尤三姐最后爱上了一个《红楼梦》，我觉得是第一帅哥，就是柳湘莲，啊，就是叫做冷二郎。我们今天讲一个男孩讲酷啊，其实《红楼梦》里面一个最酷的酷哥就是冷二郎，就是他不跟任何人来往的。然后尤二姐爱上了他，那么其实也爱上了他自己的绝望之处，因为这个男孩子极其的孤独。啊，就是整天飘泊来飘泊去，一个像流浪一样的人。那么最后他也觉得是不是他可以跟尤三姐在一起，所以就把自己祖传的雌雄剑一对剑抽出来，是2把的剑交给尤三姐说作为定情之物。可是最后又听说尤二姐、尤三姐这两个人跟贾珍、贾蓉都不干净，所以他有一点后悔，就要去要回来，所以那个剑还我。那尤三姐就觉得说你简直在侮辱我啊！你已经拿这个剑跟我定情了，现在又要把剑要回去，那他就把那个熊的那一把，因为他是雌雄剑，把熊剑还给这个柳湘莲，另外就用雌剑自己自杀，就死在柳湘莲的面前。那其实刚好是我们接到刚刚讲林黛玉歌颂的五个女性的一个典范，就是尤三姐啊，变成一个最悲凉的一个结局。好，我们大概在下个星期吧，我们还会继续讲65回、66回。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